在秀息山庄看创业。2009年5月，胡长回访了亲生母亲的出生地湍口镇湍源村，途中慕名造访了何桥的西秀山庄。西秀山庄位于何桥镇西秀乡，是乡野休闲旅游的典范之作。伴随着流水的清唱，车子缓缓驶进了西秀村，一路风景如画。胡长走下车子，清新悦目的山乡风光扑面而来，浦溪水一身秀气款款而来，从容赴宴，与湍口溪、昌化溪相约在何桥古镇。溪水清澈见底，偶尔有石斑鱼出没，放肆地撩拨着游人的兴致。胡长又回想起了童年时与潘金莲、杨柳放牛的情景。走过一座狭长的木桥，便是声名远扬的西秀山庄。山庄前临一溪，后拥青山，高低适宜，错落有致。临溪而建的房子墙面均为棕色的木板，格调统一，风格古朴。修竹为拥的山坳里隐约坐落着几栋别墅，柔美的造型，乳白的色彩，与青青翠竹和谐的融为一体，成那种棱角分明、霸气十足的建筑在这里相形见绌。走进别墅，呈现的是家庭式住房的特征，房间布局灵动活泼，房内设施豪华而不张扬，桌椅等用具均为木竹制品，处处弥漫着文化的、生态的气息，不经意间给人以自然的安详、梦的朦胧、乡野的柔情。庄主亦是本乡本土出生，早已在此恭候胡长的到来。谁尽五味，谁尽人生，两双历经风雨的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，一股源自乡土深处的热情开始循环。筚路蓝缕、风云江湖中酷虑下来的生活智慧，便在热切的交流中碰撞融合。得知庄主在故乡投资开办了风格独特的西秀山庄，第二期工程中还有600余亩的生态农庄，为的是开发农耕文化，拉动老家的第三产业，带动父老乡亲都过上好日子。胡长大为赞赏。他想，当今世界，房地产、制造业、金融业是三大产生巨富的行业，今后中国要与国际经济接轨，产生巨富的第四大产业就是现代服务业。在家乡兴办高规格、高品质的秀景山庄，很有远见，对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前途无量。胡长瞧瞧眼前这个40多岁、脸上同样藏着些岁月风霜的男人，说道：“话说，高手做事，中手做事，低手做事。你在这样的地方办一个高级山庄，对我们何桥来说，担当的是造势者的角色呀。我常听人说，我们昌化人聪明、秀气，而且做事踏实、吃苦耐劳，但做成大事业、铺成大场面的还不多，主要因为小富即安，缺少远见呢。你能够有这种胸怀，主动为家乡的经济发展造势，了不起呀。”庄主说：“我们昌化人的确有很多优秀的品质，有心、有能力、有条件做成大事业，可是中途西长，就像一壶水烧到70-80度了就停止了添柴火。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创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没有自己的定位，或是定位不准确，缺乏战略把握人生的能力。”这是一个非常独到的见解。胡长听了，想起了年少时第二次去台湾时的选择。假如那时听从德龙阿公他们的劝告，守着父亲遗嘱中留下的1亩3分地，也许这辈子始终没有走出何桥，最多不过是一个像父亲一样逢年过节为人写写对联、画画年画的优秀村民，而且还在不在世也是个未知数。那一次的选择虽然历经磨难、屡遇风险，但毕竟闯荡了世界，切身感受了世界文明，特别是欧洲文明的气息。胡长沉思了一会儿，庄主继续接茬：“人生有了定位，有了战略，大基业还需要有品格。我现在的事业就像海边沙滩上的一座房子，景色很美，视野广阔，
但还不够牢固，还需要打桩。我自己可以自己约法三章，不赌博，不浪费，不进高级娱乐场所。我在杭州的公司有三种人是绝对不招的，发现了还要辞退的：不孝顺的人，不诚信的人，不团结的人。这一点我明明白白地写进了制度管理里。胡厂说，我走南闯北，漂洋过海，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，从来没听说过把这三条写进制度的。可能啊，你的公司还是世界上第一家这样做的呢。庄主说，根据我的眼光来看，诚信是本，吃亏是福，做事不能以小失大，要学会舍小家顾大家。改革开放30年来，很多人很多企业红极一时，但大戏没有演完，过早谢幕了。除了战略策略的问题外，关键是胸怀气度不够，诚信度也不够。品格就是事业的骨架，挖空心思去损害别人，容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连团队都会被自己人砸垮的。胡长回想着自己走过来的路，危机四伏，险象环生，国内国外看够了众生相，感慨万千。别人侵害自己的东西是可耻的，自己的东西被别人侵犯是可悲的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总结国内国外的事情，这样几种情况下，心术不正的人就要对别人下手。当你度量过大的时候，有人会釜底抽薪；当你处在弱势的时候，有人会落井下石；当你过于信任别人的时候，有人会背后一枪；当你突然停止给别人好处时，有人会倒打一耙；当你不懂的时候，有人会浑水摸鱼；当你离开一个团队的时候，有人会犯本位主义，玩弄手段。人要学会分析自己的空档在哪里，防止被不良之徒添了穴位呀。害人者也会害己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。
总结得如此精辟，在座的人无不佩服。接着胡长告诉大家，德国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。好几百年前，一个年轻的画家，水平很不错了，但还没有什么名气。有个富翁请他为自己画幅肖像画，说只要画得像，可以多付点钱。画好后，画家觉得非常成功，富人看了非常喜欢，暗暗佩服画家的水平。可是富人心术不正，想捡个烂鳖，说这幅画很糟糕，丑化了他的形象，一个马克都不值。画家看透了他的心思，愤然下了逐客令。10年过去了，画家名声大振，他把那位富人的肖像画重新翻出来，上面写下了一个标题叫贼，然后拿到大庭广众下去拍卖。最后那个富人不得不出高价买走了那幅画。这个故事非常精彩，耐人寻味。是的，一个经典的故事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心灵。前世不忘后世之师，好几百年来，一代代人经常听这样一个故事，这个民族的心灵难道不会得到净化吗？确实如此，德意志民族1:1:22，很讲规矩，无论是搞学术还是搞实验，不会去做一些拿别人的金粉抹自己脸面的事情。弹性正浓，服务员又来添了茶水。胡厂观察，这里的工作人员不管什么角色，脸上都有一种毫不做作的发自内心的微笑，看来他们的内心是很愉快的。问老总平时怎样管理员工，老总说，
和谐和谐，一言一和，人人都有饭吃，人人都有话说，那么一个团队就和气安宁，充满活力了。我平时强调，每个人都代表团队，相处要团结，脑袋要时刻提醒自己从大局考虑问题，如果哪个部门哪个地方不团结，或不要他们来谈事情，让他们自己先团结了 再来谈。
不知不觉到了用餐时间，桌上没有大鱼大肉、山珍海味，基本上都是昌化土菜，水芹菜、马兰头、四季豆干、豆腐肉圆、水笋炖腊肉等等。面对着这些亲切的土菜，护长的记忆又被拖回了童年中，脑海中浮现起身穿麻布衣的村民磨豆腐、采腌菜、摘野菜的情景。水笋长在山涧或者石沟边，是昌化地区味道最鲜美的野笋。一个陪同的昌化老者还讲了个故事。相传苏东坡被贬杭州时，多次携秦操来昌化，寄情山水，排解隐藏在豪放深处的苦闷无奈之情。有一次走进了南屏山上一个寺庙中，正是鲜笋上市的时节。和尚端过一砂锅腊肉炖水笋招待贵宾，苏东坡出尝一块，在桌上重重地拍了一掌。和尚大惊失色，以为是犯了什么天条。苏东坡沉默半晌才说道：
妙，味道绝妙啊。
一桌人开怀大笑，无比自豪。庄主说，
创业有四字诀：耍嘴皮子、皮杆子、脚腿子、亲点子。这个故事讲得好，给我启发，以后西秀山庄要打文化品牌，首先把昌化独特的饮食文化给推出去。
临行时，虎掌握紧庄主的手，深情地说：
浩然天地之间有浩然之气，西秀山庄精心聚人，以后要成为聚财山庄，聚集一些有识之士，谈经验、谈经历、谈创业、谈点子。这样吧，我说句不像话的对联送你：秀西山庄秀西流，风云人士谈风云，好不？